主来，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语，恳求主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容脸。但愿主你在这里被高举，因为你是我们信息的中心，你是我们敬拜歌颂的中心。我们把一切颂赞、敬拜、爱戴、荣耀都来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很自由在这里来敬拜神，来思想他的话语。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为这样的事情来向神感恩。我们不要把这个自由敬拜神的机会好像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那要知道，在世界有些地方，他们不能像我们这样很自由向神敬拜，也不能来公开来查考上帝的话语。那么在那里，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姊妹甚至为了主的缘故，他们被鞭打、被监禁。那我相信这些受苦的肢体一定是更加恳切地向主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度早日降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对主的国度的心是怎么样。那今天我们看一看，我们这里在这个美国所谓基督教国家的社会里面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看见有许多事情，我们打开电视看看新闻，就会发现说，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面也是有许多不法的事情。那么去年大家都知道，天主教有许多神父性丑闻被揭发出来，结果打官司要赔款8500万美元啊，是非常庞大的数字。那因为这样的事情，让天主教许多的教会、慈善的机构甚至学校被迫关门。那前不久呢，美国基督教的圣公会竟然立了同性恋的人当主教，那引起世界上教会所有圣公会很大很大的分裂。那除了教会本身的腐败以外，我们看看在美国的法律界有一些不法的隐喻也已经发动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1954年罗斯福总统跟国会为了要纪念上帝祝福美国，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够得胜仗，他们就决定要求所有的学校每一天要花一点时间带领所有的学生向神祷告，要世世代代表明美国对神的信仰。这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不到8年的时间，到了1962年，这件事情就被推翻过来了。美国最高法庭为了要政教分离，他们就禁止学校带领学生向神祷告，他们把十诫从最高法庭拆除，而且学校的图书馆把圣经撤走。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你就发现到说，美国学校里面暴力的事情渐渐增多。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们要把上帝赶出学校，结果呢，魔鬼就进来做工。那么到了1973年，最高法庭又判将堕胎合法化。那么到了这个月，就是今年的这个月，已经31年。那有人估计，这31年总共有4400万还没有出生的婴孩被屠杀。那么前年呢，加州法庭判定说，美国效忠宣言是违反宪法。为什么说违反宪法呢？因为里面提到 One nation under God， 你一提到上帝就是违反宪法。这是一个信靠神的国家，可是最高法庭这样的判定，那是加州的法庭哈。那么去年也是很轰动一件事情，阿拉巴马州这个从法庭里面摩西十诫的这个纪念碑被挪掉，加上最近我们麻省是所有全国第一省有这样的做法，判定说禁止同性恋结婚是一个违反宪法的事情。那从这些许多事看来的话，都发现说这不法隐喻是在发动。那这些事情都是对我们基督教信仰一种打击。我们看见这么多的事情以后， 你会不会想说，到底我们教会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影响力呢？或者说上帝的国在哪里呢？上帝的国不是已经临到我们中间了吗？上帝的国不是在我们中间吗？可是怎么说，连这个自由的社会里面也充满许多败坏的事情，甚至进到教会的里面也有许多混乱罪恶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关心神国的话，我们就会来思想，我们也不能不明白说天国的性质跟天国发展的一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天国或者说上帝的国在圣经的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主耶稣用了许多的比喻来讲解天国的道理。比喻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题材，那它是把两样或者是几样性质不同的东西摆在一起，让我们对照着来看，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个真理的含义。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两个比喻，就是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我们请大家还是一同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读31节到32节。找到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啊，我们要解经的话有三个原则哈，我奥奈有写三个原则，就是观察、解释跟运用。那首先是观察，观察有一点就是要找出圣经作者当时写下这些话或是他讲这些话真原来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观察。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跳进解释的里面哈，因为很急速解释的结果呢也可能很精彩，但是如果它不是原来作者的原意的话呢，那就不是解经了。那比如说有人读到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那么读到芥菜种就开始做文章，说芥菜种是什么呢？你知道芥菜种是什么吗？有一次我那人月月哈，还有教会一个姐妹陪一位老姊妹去吃自助餐，那吃完以后啊，因为好不容易挖了一碗这个绿茶冰淇淋来吃，他吃得津津有味，这个老姐妹看他吃得津津有味，自己也起来就去拿，哎，很妙的是他不到一分钟，毫不费吹灰之力，不到一分钟就拿回一碗。等到他要开始吃的时候，月月发现事情不妙，他发现说老姊妹这一碗绿色的东西那个颜色啊，跟绿茶冰淇淋好像不太一样，原来他把人家一碗瓦萨比拿回来。还好月月及时制止他，要不然这老姊妹一大口吃下去恐怕要叫911了。那个瓦萨比就是芥菜做的芥末。所以有人读到说啊，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那意思就是天国的福音好像芥菜一样是非常大的，叫人一听到福音就被辣到了，那个后劲很强，一定起作用的。其实主耶稣当初用芥菜种比喻天国，并不是说天国会辣到的那个辣，主不是讲到辣，而是讲到什么小。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是非常渺小的，一开始是非常微小的，是不显眼的。那当然有人读到说主耶稣讲芥菜种原是百种里最小的，那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又有人开始怀疑圣经的权威性。为什么呢？他说他知道根据科学的研究报道，那今天全世界上最小的种子并不是芥菜种，而是什么一种兰花种子。那主耶稣怎么讲说它是百种中最小的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一次神学院的教授考我们，就用这个题目。那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他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最小的种子是什么种子吗？可是如果当时主耶稣跟这些犹太人讲说兰花种是百种里最小的，那么这些一生从来没看过兰花的人 岂不是莫名其妙说雷公密也啊？所以主耶稣讲的白种呢，是当时犹太人所熟悉的种子，而的的确确在中东那个时候最小的种子就是芥菜种。那第32节说，这原是白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那么人的头脑很不简单啊，读到这里又发现了圣经难题了。什么难题呢？他说你芥菜种种在田里面，怎么会长成一棵树呢？而且有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那么后来有人到中东去做研究呢，果然发现有一种植物叫做芥菜树啊。那这种芥菜树的种子是黑色的，而且非常的微小，就像尘土一样，非常的小。可是种下去十几个月以后呢，它长的高度可以到十几尺甚至20英尺，也就是说大概有3到4个人那么高，的确好像长成树一样。然后呢，它有一种强烈的气味，会吸引天上的飞鸟就宿在它的枝上来吃它的种子。的确有这种树叫做芥菜树，那么很可能主耶稣讲的芥菜可能就是讲的这个芥菜树。那严格来讲的话呢，这种芥菜树仍然是一种菜，它不是树木。如果说你把树木的种子种下去以后，长起来自然都会比所有的菜都大，对不对？它就不会讲说却长起来却比其他的菜都大，这个却就讲到一种不寻常的事情。那我想上帝创造这种芥菜树是要让我们来明白天国的奥秘。这个芥菜树种在田里以后呢，长起来并竟然变成了树。那我们知道树在圣经的里面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在这世界上的权势。你记不记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一个树高的顶天，然后田野的走兽卧在他的荫下，天上飞鸟宿在他的枝上，记不记得？那棵树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权势，他的权柄达到了地极。而在马太福音第13章，这里芥菜树呢也是长得很大变成了树，也是讲到说天国的权势，天国的影响力要达到天下，这个福音要传遍普天下，造福人群哈。那么当这个芥菜长成树以后，有个现象就是说天上的飞鸟要来宿在它的枝上。那天上的飞鸟又是指什么呢？这天上的飞鸟是指什么呢？那么最妥当的办法呢，就是把圣经已经用过的解释来解释圣经，这个叫做已经解经的原则。那同样一章的圣经里面，主耶稣同一天讲的这比喻里面有一个比喻里面讲到天上的飞鸟，已经解释说这天上的飞鸟是什么呢？天上的飞鸟就是那个恶者来了，人听了道心里不明白，这个恶者来了就把那个道怎么样夺走了。所以天上的飞鸟很明明的告诉我们是什么，是天空的恶魔。那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芥菜种的比喻了。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是说到天国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微小不显眼的，可是等到它发展起来以后呢，会大到一个地步，连天上的魔鬼都能够藏在他庞大的组织的里面。那基督教在人类历史里面发展的的确确就像这个芥菜种的比喻一样。有谁能够注意到说天国在这地上的开始，或天国在这地上的显现，是一个出生在伯利恒一个小小的婴孩呢？这么不显眼，这么渺小，我们的主耶稣他降生何等的卑微，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是不过是一个拿撒勒木匠的儿子。甚至一开始的时候拿但也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以赛亚也是这么讲，他被藐视被怨弃，我们也不尊重他。可是等到这粒芥菜种被种在田里面，钱是代表什么？代表世界。等到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世界上被钉死，从死里复活以后， 彼得跟使徒们开始传福音。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下子有3000人受了洗，到了使徒行传第4章一下子又5000人信了主。你看天国的发展是何等的神速，何等的快速，何等的大。可是到了使徒行传第5章，你就看见说天上的飞鸟来了。亚拿利亚跟撒菲拉他心里被什么？被撒旦充满，欺哄圣灵而死。你开始看见魔鬼破坏的工作就进来了。所以请大家注意啊，很多时候圣灵动工的时候呢，魔鬼也做工。所以你看见教会复兴的时候，又看见有仇敌在那里破坏的时候，不要觉得稀奇，因为上帝做工，魔鬼也会做工。那么到了4世纪初，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以后，那这棵芥菜树已经长得相当相当的高大。那时候开始基督教这跟罗马帝国的政治互相的结合，而且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外邦的异教互相的混杂，天上的飞鸟更多的竖在他的之上。那后来罗马天主教堕落到一个地步，他们就贩卖赎罪券，他们不准弟兄姊妹读圣经，有人去翻译圣经成为大家可以读的言语，就被用火活活的烧死。天主教逼迫杀害多少的基督徒，这是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那一直到今天，基督教这个世界就像这个芥菜树，又长出许许多多的大枝来，有许多的组织呢，他们是挂着基督教会的名义，但是传的却是陷害的异端邪说，有很多，有人搞不清楚，说怎么有这个，有很多，我不愿意去提他哈。那这些很显明都是仇敌的工作。那看完这些解释以后，到底芥菜种给我们在应用方面有什么样的教训呢？我觉得有两方面。芥菜种的比喻，第一面正面的是带给我们鼓励，第二面负面的是带给我们警告。正面的鼓励就是说，这芥菜种的生命力是何等的强，何等的大。弟兄姊妹，我们接受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是不得了的生命，生长很快，上帝国度发展的时候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你要看见上帝做工的时候，你弟兄姊妹最近看了十字架没有？哎呀，那上帝国度的进步那真是快速啊，真是让人觉得惊讶。是上帝生命力，福音的影响力是何等大，神的伟大，神生命的伟大。另外一面给我们看见，上帝国度开始的时候常常是非常微小的，不显眼的，人不会去注意的。所以神拣选人做工的时候，神拣选人常常拣选一些人是你想象不到的人，是甚至是被人家藐视，甚至被人家看不起的人。上帝国有个原则，就是神喜欢拣选平凡的人，借着他们做不寻常的事情。我再讲一次，神欢喜拣选平常的人，借着他们做不寻常的事情，好叫荣耀归给神。感谢神，我们今天大多数都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人，我们都是非常的渺小，像芥菜种一样。有没有人不服气？你如果觉得你很好，你很有能力，很有才干，那神还不太能用你，还要把你倒空了以后才能使用你。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微不足道，我们都是百种中最小的，上帝使用的人很奇妙的，常常拣选人看不起微小的人。所以你不要对自己讲说，哎呀，我在教会里面算什么，我在教会里面连一个执事都不是啊。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自己。今天人是看什么？人注重的是权柄、名望、头衔、地位、聪明、才智、金钱、财富，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什么灵方能成事。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依靠是耶和华神的灵。 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他年轻的时候当然现在是很出名，可是他刚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渺小的，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他年轻的时候对中国亿万人灵魂的得救有很强烈的负担。那么有一次呢，他到了一个教会，在长执会里面开始来分享他的负担，他对中国的负担，在英国。那时候他讲的正讲的非常激动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年老的弟兄就向他喊着说 Sit down young man， 你坐下来年轻人，上帝有他的主权啊，上帝如果要中国人得救的话还用得着你吗？弟兄姊妹，可是我们感谢赞美神，神就是使用戴德森这个小小的被人看不起的芥菜种，你看他在中国建立多少的教会，叫千千万万的灵魂都能够得救，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都跟他有关系的。弟兄姊妹，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面，所以芥菜种的比喻让我们看见说，只要你有心，只要你里面有意向跟使命，即使一开始的时候让人家瞧不起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事工好像很微小，但是上帝一定会大大的赐福你，让你的界限被扩大，叫许许多多的人蒙福，你不要灰心。我们要赞美神，因为神创造了一个芥菜树，神创造了一个最小的芥菜种，却叫它长大了以后呢，比各样的菜都大。所以请记得，凡是出于神的，凡是出于神的，哪怕它开始再小，也会产生极大的果效。问题是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芥菜种？我们要问的是，在我们里面上帝有没有开始运行做工？上帝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开始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呼召跟感动？上帝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做工，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托付跟使命？即使这个再小都没关系，但是要出于神的一定有很大的果效。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这样的芥菜种？我们里头有没有天国的种子？这是我们要求的，我们要来被神使用，不要怕自己太小，只要我们肯，只要我们有那个种子。那这芥菜种的比喻，第一方面是带给我们正面的鼓励，第二面呢带给我们负面的警告。这个警告就是说，当上帝的圣功扩大的时候呢，仇敌一定会进来破坏。尤其是教会兴旺的时候，教会增长的时候，教会兴旺的时候，仇敌会进来破坏。仇敌的工作好像天上的飞鸟一样，会竖在他的之下，仇敌会进到教会的里面。你说什么？魔鬼竟然跑到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是啊，魔鬼现在很可能坐在你的旁边了。请你不要看你的配偶，我不是说他。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说，树大招风啊，是不是？树大招风，教会越兴旺，仇敌的攻击也越厉害。这是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的。那芥菜种的比喻呢，在这一点上面跟面酵的比喻呢有异曲同工的果效。我们来看一下面酵的比喻，请大家读马太福音13章33节。马太福音13章33节，我们一起读。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户人哪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那要解开这个比喻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明白当时犹太人的想法，犹太人的背景。那么犹太人一听到面酵，一听到三斗面都非常熟悉的。那今天我们不知道三斗面，就有时候就解经就解错了。那么三斗面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要看圣经第一次提到三斗面是什么地方哈？有没有人知道第一次圣经讲到三斗面是在哪里？这一题比较难了哈。 第一次呢是在创世纪的十八章啊，那个地方当然不是明明的讲，但那个地方讲到说，当耶和华的使者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那是用三个人的形象来显现的，是真的像人这样出现的。他显现的时候呢，那亚伯拉一看就赶快吩咐撒拉用三细亚的细面把它调和，然后做饼来招待这些客人。那个三细亚就是三斗面。那这里是讲到三斗面，是讲到说神跟人之间的交通啊，用来接待他们。那么在利未记第六章里面，祭司献祭献素祭的时候是用细面一个依法的十分之一，那一个依法的单位，这是个献祭的单位，一个依法就是三斗面。另外在士师记，基甸向耶和华的使者献祭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谈完以后呢，他向他献祭，献祭的时候献上的是什么呢？献一依法的细面，也就是三斗面。到了撒母耳记上，撒母的妈妈哈拿把撒母耳献给神的时候，他向神献的细面也是什么？依法的细面，也就是三斗面。这三斗面跟向神的献祭是很有关系的，所以犹太人都知道。那很有意思的是，在利未记第六章讲到献祭的祭司从素祭的细面拿出一把烧在祭坛上，他说剩下的人要归给他跟他的子孙来享用，又加了一句，必须在圣处不带笑而吃。那所以呢，这个细面也讲到，不只讲到神跟人之间的交通，也讲到人跟人之间的交通。还有啊，利未记有几次谈到凡是献给耶和华的素祭不可以有笑，献给神的素祭不可以有笑，因为素祭的细面是讲到人性的一种纯洁跟诚实。所以呢，不论是神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的交通呢，就必须是敞开而没有隐瞒的。神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的交通必须是诚实而没有假冒的。那犹太人非常明白面笑是指的邪恶不好的事情，所以当他们过逾越节之前呢，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把房子细细的打扫，把所有的笑都除掉。那逾越节可以过他们说是犹太人的新年呢，我不知道跟中国人有没有关系，我们中国人过年新年以前要什么年终大扫除是吧，把一些煤气都把它弄掉。所以呢，在逾越节的时候又叫做除酵节。那逾越节所用是一个无酵饼，这个无酵饼呢是说到我们主耶稣他完美毫无瑕疵的人性。所以主耶稣被卖那一夜，他就拿起饼来擘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他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好叫我们这些人有罪的人能够来跟神恢复交通，好叫我们这些人能够跟神有交通。不只是这样，我们借着主耶稣的身体，我们也彼此有交通。主耶稣乃是那个生命的粮，生命的饼。所以呢，保罗讲你们守这个节呢，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要用什么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就是要保守教会的圣洁，我们之间的交通必须是敞开的，必须是诚实的，而且不能有罪恶在里面。所以当哥林多教会在那里容忍淫乱的事的时候，保罗都警告他们，你们这样的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这句话跟这里是不是很像？教会这个新团从哪里来引进这些面笑呢？这里说什么？有妇人把面笑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这个妇人呢，有可能是讲的假先知假教师，这个妇人呢也有可能是被魔鬼利用的教会的领袖或是弟兄姊妹，把这些罪恶的笑错误的教训带进教会的里面。而且他说把面笑拿来怎么样？藏 藏在山头面，这个藏呢是一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作为。仇敌的作为常常是什么？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不知不觉之间把这些面相带进来，让它发起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面相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件讲到好的事情，从旧约来看也好，新约来看也好，所有对孝的解释没有一样是指说孝是好的。我们稍微看一下，求主帮助我们识别哈。那新约里面讲到五种的孝，那你愿意记笔记的话，告诉各位哈，马太福音16章第6节，那是讲到法利赛人的孝跟撒杜盖人的孝。马可福音18章15节是讲到西律的孝。哥林多前书5章第6节是讲到哥林多淫乱的孝。加拉太书5章第9节是讲到加拉太律法主义的孝。所以呢，新约里面总共让我们看到这五方面的孝。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哈，法利赛人的孝是什么样的孝呢？法利赛人的孝是一种贪婪的孝，是一种假冒为善的孝。因为法利赛人在人的面前装得非常的敬虔，他要得到人的称赞，他祷告了很久，他把穗子弄长，要叫你看见，完全是表面的功夫，让人家觉得他是非常的属灵，他是要得到人的称赞。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注意，我们是不是让人觉得哎，我们这个很属灵呢？法利赛人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非常贪心，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侵吞寡妇的家产，有没有？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侍奉神的动机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热心侍奉神，我们是为了自己呢，还是我们真是为了爱神？那今天在美国有一些的布道家呢，他利用宗教的名誉赚取很多的名声跟钱财，他在外面让人家觉得他们是非常的属灵，但是他背地里面却满了什么？像主耶稣讲的，里面满了死人的骨头，满了贪婪，满了淫乱，这是假冒为善。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有人这么讲说，你好奉献啊，你要奉献的话，上帝就大大的赐福给你。这句话没什么错误了，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如果我们向神的奉献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向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话呢，那个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孝了。撒杜盖人的孝呢是什么孝呢？撒杜盖人的孝是不信的孝，是十足的人文理性主义的孝。因为撒杜盖人他们既不相信天使，也不相信复活的事，对不对？那今天呢，在美国的教会的里面有些这样的牧师，他们不相信神迹，他不相信有天堂，也不相信有地狱，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同于玛利亚生的，不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他们说是灵性复活，他不相信圣经的权威性。这是撒杜盖人的孝。有一种普通的讲法让你想说，你祷告啊不祷告没什么两样的，最重要就是你自己要努力，听过这话没有？祷告不祷告没有什么差别啊，最重要还是看你自己的努力，这也是种孝啊。还有人讲说，我们现在已经圣经都已经有了，所以呢神迹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既不需要神迹，也不会再有神迹的，圣灵今天已经不向人说话了，那这种也是撒杜盖人的孝，这种孝就阻挡了圣灵的工作，要很小心。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律的孝，我们一样一样走过，求主帮助我们。西律的孝是一种阶级的孝，是一种爱世界、讲究权力地位的孝。西律一党的人那时候专注重就是追求这个世界里面的物质跟权力的享受。那你也听过有一些牧师专门讲所谓的成功神学，有没有听过成功神学？上帝会祝福我们，上帝会让我们很有财富， 上帝会祝福我们，让我们有健康，让我们事业成功。一个信上帝人样样都应该这样顺利，样样上帝都应该给你这样的祝福。可是他们却不愿意讲说要受苦，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们不讲说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成功神学，而且他觉得你如果穷的话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属灵，因为你没好好奉献，你生病了不得医治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有没有听过成功嘛？希律教另外一面也要很注意的，尤其是在教会当领袖的要很注意。希律的教是让弟兄姊妹世俗化，把世界东西带进里面，就叫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来应用政治的手腕，在教会里面来讲究这个阶级地位，在教会里面让他们不愿意敞开跟所有弟兄姊妹交通，让他们使用方法，甚至用诡诈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地位高嘛，要很注意。我们再来看哥林多淫乱的笑，这种哥林多的笑呢，是一种纵容的笑，它是对罪恶妥协或包庇的笑。他们认为啊，信仰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你不可以把你的道德观念强行加在别人的身上，因此呢，你必须要容忍别人呢、啊，那是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呢、啊，所以你要容忍他们嘛，你要容忍什么？容忍淫乱。容忍这些人多次离婚再结婚，容忍什么？容忍同性恋。所以甚至有一些牧师他包庇同性恋，为这同性恋的人证婚，电视都把他照出来，这是非常让神憎恶的事情。有一些人呢，他觉得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了，因此呢，你去犯什么罪都没关系。这些人讲容忍是因为他私底下私生活的里面满了淫乱。那这种淫乱的笑呢，已经在一些天主教基督教的领袖的中间已经发起来了，要很注意。那最后一种笑，律法主义的笑。律法主义的笑认为什么？光信耶稣还不够，你一定要加上一些人为的努力，你才能够进天国，才能够得救啊。有些牧师认为基督徒你要不是好好过生活的话，你将来有可能失去你的救恩。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信子的有永生，可是他们却说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你将来一定上天堂，一定有永生。你有没有听过？很小心，他们为着基督徒生活定了一些的规条，定了一些的标准，他们靠圣灵入门，去靠肉身来成全。那接受这种律法主义的效有一个结果，注意看，接受律法主义一种结果，就让有一些弟兄姊妹骄傲自大，对弟兄姊妹就缺乏恩典跟爱心，他们容易坐在审判座位上来定弟兄姊妹的罪，因为你不够那个标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让弟兄姊妹失去了福音的确据跟把握，失去了救恩的喜乐，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这是一种律法主义的笑。那总的讲起来的话呢，仇敌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罪恶，把一些错谬的道理呢带进教会的里面，来破坏人跟神之间的交通，破坏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交通。所有的笑都是这样子，都是要来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破坏我们的信心，破坏我们彼此的信任，这些都是笑，连谣言都是的。所以我们要很注意，求主赐给我们分辨的灵，把这些的笑从神的家中来除去，守这个节愿无效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因为看见仇敌好像在美国社会或教会里面兴风作浪，他的作为这么多，不要因为仇敌的工作来丧志。要知道一件事情，洪水患难的时候什么？我们的神坐着为王，我们的神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哈利路亚。 那虽然新闻里面没有多的报道，这个新闻老实讲都是很多 liberal 自由派的人，他也不会报道教会复兴的现象。今天神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很多奇妙的作为啊，在南美洲，在印度的边界，在我们中国大陆，神很多很奇妙的复兴工作在里面，所以我们不要灰心。那么主耶稣要我们明白说，天国在进展的过程的里面，一定会有仇敌的破坏跟工作，仇敌会进来混乱。而且这两个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面酵的比喻里面有一个时间性。芥菜种种在田里面，等它长起来成了树；面酵藏在山斗里面，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是不是？你看到等到只等一个字，就等。一个时间的过程，所以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开始的时候你是把芥菜种种下去呢，你一开始的时候是让面酵藏进来的。芥菜种生长的力量是相当惊人的，面酵发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可怕。芥菜种是上帝的道，面酵是撒旦的教训，芥菜种是神在世界当中的工作，面酵是魔鬼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一面是上帝的工作，一面是仇敌的工作，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就在征战的里面。所以你不要以为稀奇，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要问的，在我们里面到底是面酵呢，是上帝的工作呢？到底是芥菜种呢，是上帝的工作呢，还是面酵是仇敌的工作？我差一点都被骗了。仇敌的工作常常让你模糊不清的，求主让我们有分辨的灵，到底在我们里面是芥菜种呢，还是面酵？我们低头祷告。